今日的经文是记载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至到第十四节，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好感恩在这个复活节的主日，我们又一起见面，并且透过刚才所唱那么感动人心的诗歌，是能够令我们体会到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今天依然是与我们同在，要保守住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献上感谢，因为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教会，教会是以耶稣基督做我们的头，是带领我们，他是复活的主，所以我们亦都 是带着他的复活的能力在我们的教会的生活的当中。今天想和大家一起来到学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新约圣经腓立比书第三章。腓立比书是使徒保罗所写的，是保罗他侍奉的人生的后期来到所写的，亦都即是说在他很困难的时候，面对很多的逼迫，人家对他的传福音的反对的底下，来写成这一卷腓立比书，目的是要鼓励当时在腓立比教会的那些弟兄姊妹，当然亦都是鼓励每一个时代的基督徒，包括了今天的我们。保罗在这里一开始正中名义的就说是提到耶稣的复活的大能，他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的复活的大能。保罗是一个传福音的人，他对耶稣当然是认识，甚至乎他在曾经在这个的在大马士革的路上，他遇见了主，遇见主耶稣向他呼召，从那一天开始，他整个生命就翻天覆地的改变，本来是一个逼迫基督徒残害教会的人，反而180度的转变，成为一个传扬耶稣甚至乎为主而殉道牺牲的一个人。他当然认识基督了，然而他仍然要说我要继续不断地认识基督，并且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即是说有关于耶稣基督的复活，他要尽心地不断地来到去了解和去经历。这个所提到的认识和晓得这两个字，那个意思原来都带有不是只是表面的认识，这样而是深度的认识，是更深一层的认识，不断的认识。就好像我们朋友之间，我们不是只是泛泛之交初步的认识，是经年累月我们彼此的来到交往底下，来到加深彼此的认识，一样的道理。我们与基督的认识是不是都是这样呢？我们认识了相对耶稣这么多年，我们对他复活的大能认识有多少呢？今时今日很多人对耶稣基督的复活是带有很多的偏见，有人甚至乎会带着怀疑或者不信任，他认为没有这一回事，只是一个神话的故事，或者只是小哥来到讲的故事，或者玩的游戏，来到找下复活蛋啊，吃下奔尼啊等等的意思。其实他们不明白，原来基督的复活不是只是一个故事，是一个信息，是一个大能的信息，是我们可以不断去认识和去经验的。所以这里要提的第一，要提到基督复活的事实。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必须要认定基督复活是一个千真万确历史里面发生了的一件重要的事实。在最早期的教会历史里面出现了一个人物，就是一个的约瑟夫，或者叫约瑟夫这个历史学家，他是犹太人的历史学家，非常之有权威，他与耶稣基督的年代相差不是很远，他在主后37年出世，他的爸爸是一个法利赛人，但是这个约瑟夫并不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因为他是一个历史学家，很有学养，所以受到罗马的皇帝所来到重用，有连续三个朝代的罗马皇帝都找约瑟夫做他的顾问， 所以多年以来这个约瑟夫收集了是有关耶稣的历史的事件的资料是很多的，因为他跟耶稣基督的年代是相差不是很远，当时很多人仍然是民间有很多的资料，他就收集起来。记住他不是一个基督徒，但他是很忠实的研究历史，如实的来到报道有关于耶稣在历史里面的事情。他写了两本很著名的书，一本叫做《犹太战争》，另一本就叫做《犹太的古史》，都很重要的资料。尤其是他提到主耶稣一生所记载的事情，讲到他是这个童女玛利亚怀孕所生的，而他来到世上是传福音医病，并且最后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些都一直都有记载。后来提到当耶稣死了之后，教会不断地来到扩张，门徒继续热心地来到去工作，他说是因为他们相信耶稣他们的主是复活了。这些是改变不了的事实，一些历史的资料就记载写低了下来，成为了我们今天很大 的一些支持。其实不单止约瑟夫，当同期同时代的还有很多历史学家或者一些文献的记载都有提到耶稣基督，所以很多人不明白，以为哦，你们所讲的耶稣只是圣经有讲，其实不是，他没有好好的去读书，没有好好的来到去做研究做参考，不然的话他一定要认定耶稣基督复活是一个历史的事实，是改变不了的事实。其实你睇翻福音书都有详尽嘅、好生动嘅记载，尤其是喺马太福音28章，当讲到喺主日嘅第一日，耶稣基督呢个嘅死之后嘅第三天，佢就从死亡里边复活。当日呢啲嘅妇女唔知道呢件事情，佢仲嚟到去到坟墓嗰度，谂住要嚟到去嚟到见耶稣佢嘅尸体，但系当佢去到呢个坟墓嘅时候，竟然发现坟墓系空咗嘅。耶稣的尸体不在里面的，他们很伤心很难过，他们不敢置信，他们认为有人将耶稣他们的夫子的身体是偷去了，所以他们很难过。就在这个时候，圣经就记载天使向他们显现，讲了重要的信息给他们知道，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在找那个钉十字架的耶稣，但是他现在不在这里，按照他曾经讲的已经复活了，耶稣已经复活了，这个是一个发生了的事实，是证明的事实。而且再一次讲，耶稣的受死是钉在十字架上的，是完全的来到按照住耶稣整个过程里面为人而牺牲来到舍己的一件重要的事情。但是他说已经复活了，是很重要的一句说话。来到马可福音16章都是这样记载，不过这里多了一些插曲，就是说不要惊恐，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留意重点是说他已经复活了，耶稣已经复活了，不过他加了一句，就是说他就是拿撒勒人耶稣，再一次显示耶稣曾经出现过在历史里面，他是在拿撒勒这个小村庄那里来到成长，所以人叫他做拿撒勒耶稣，即是证明他是一个历史上的真有其人的主耶稣，但他亦都是从死里面来到是复活了。约翰福音20章更加讲到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很简单的一句说话，就蕴含着两个意思，第一就是必要，第二个就是从死里。我先看看从死里是什么意思，从死里的意思就是死就是没有希望，一切都是完了，不可能再有的了，不可能再走回转头的，这个叫死亡。这个一般的人我们相信这件事就是这么解，死了没了希望了，但是在人来看是没有希望的，但是在神来看却是大有希望。耶稣是经过这个死亡，在人来看再没有可能的时候，但竟然能够复活，带给我们有永生和一个永恒的盼望。第二句说话，他是必要从死里面复活，意思就是一定要的，一定要经过这回事的，是神所命定的，就是说没有死的地方就看不见主的复活。如果妇女当日早上不是去到这个坟墓，看到这个空的坟墓，他们都不会知道，亦都不会发现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面来到复活。有时就是这样的，神带领我们人生的道路有时都会去到一个好像去到一个死的地方，即是说没有希望的地方，去到一个没有出路的地方，好像去到一个尽头的地方，但是很奇怪，在人来看是没有出路， 但在基督里面来看却是大有盼望。一个峰回路转就给我们看见耶稣的带领原来是出人意表的。在我以为没可能的情况底下都成为是可以，因为基督是复活的救主。你相信这位救主吗？你相信这位复活的救主吗？如果你越是相信这位复活的救主和他复活的大能，你就越能够经验到这个事实会不断不断重复的发生在你人生的当中，让你得着他复活的大能的彰显。所以基督的复活不单是一个事实，而且是一个本身就是一个大能，即是不是说那么巧合，不是说那么幸运，不是说那么啱善，而是本来就是神的一个大能。按照罗马书第一章讲，罗马书都是使徒保罗所写的，他介绍这个救恩很详细，但是在第一章里面就讲到一件很重要的事了。我邀请大家一起读这两节的圣经，一起来读。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嗱，呢度好清楚、具体嘅。你讲到耶稣基督嘅两方面，第一讲到耶稣嘅人性，第二讲到耶稣嘅神性。第一讲到耶稣嘅人性，就因为按照人嘅传统嚟讲，佢就大卫王佢嘅后裔，佢有王嘅血统、王嘅身份。呢、这个圣经所记载落嚟嘅。在他的家谱里面就很清楚地来到记载，所以他有历史的事实在当中，是从人性来看，他百分之百一个人，所以他能够彻底地体会你、体会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肠，他知道我们的经历，因为他曾经是来过世界上面行走过，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面，在历史的回廊上面他出现过。但另外一方面，从神圣的角度来看，他却是显明是神的儿子。用什么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复活的大能，就是这个事件，就是这个复活的能力显现了他出来了。所以到了《使徒行传》第二章呢，就解释了给我们听，他对当时的人宣告过，你们就是这班百姓，是你们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将他杀了的，不过神有他另外的计划。神就将耶稣基督的痛苦解释了，这个解释除了是解明白之外，也是将他释放了，叫他从死亡里面复活。跟着最后一句话，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来到拘禁。按人来看，死就是死了，死就是死火了，没办法了。但在耶稣基督里面却是不是被死亡将他拘禁，死亡捆绑不到主耶稣，不过耶稣要经过从死里面去复活，以致到能够彰显神的荣耀，要给我们有基督徒信他的人有永生的盼望。所以启示录即是新约圣经最后的一卷书的第一章里面，保罗就这个约翰就讲了，好清楚讲给我们听耶稣话的说话，他说不要惧怕，他说我是那存活的又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这个给我们看到呢，活这个字出现了多少次？三次。如果你重复看，好强调去讲的。耶稣复活了之后强调话给教会的人听，他说我是存活的，曾经死过现在又活了，而且一路活到永永远远。这个三次的重复是讲一个很完美的意思，耶稣是活的，耶稣不是死的，耶稣死过不过他又活了，而且一直活到现今，活到永永远远。这个表示着复活的大能。再人来看，可能病过一次大病之后竟然呢执回条命又好返，那我们就好感恩，好像死过之后返，不过仍然要最后仍然有生命的尽头，对不对？所以我们仍然会经历最后都要死亡，但是耶稣说是活到永永远远，这个就是复活的大能，以致他说连死亡和阴间的钥匙都在他手中，意思就是说他胜过这些一切，他能够克服这些一切，因为是一个大能的神他所做的事情。所以我们知道复活是事实，复活是大能。第三点，也都最后也都最重要要讲的，就是今天的重点，就是基督的复活带来给我们是什么影响呢？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故事，我们可以承认这个事实， 但是我们受到基督的复活这件事的影响有多少呢？我讲的影响不是只是说啊，我有个故事好好听，或者我可以复活节可以放假，或者复活节我很开心，不是这种影响，而是对我们生命深层次的影响，深度的影响。基督的复活对你的生命有多大的影响？在座弟兄姊妹有很多人信了主很多年，有很多人跟随了耶稣基督很多年，但是基督的复活对你的生命有多大影响？可能有时候我们都不是很感觉得到，但仔细想想，原来真是我们受到他复活的影响很大很大。连保罗都是这么说，保罗他说我要晓得基督复活的大能，并且要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你看到基督的复活就令到他联想到我亦都需要与主同受苦难，并且是与主同死。这个效法的意思就是跟随，好像徒弟跟住老师一样的道理，是彻底的来跟从，这个是效法。连保罗这个这么伟大的人物都要说我要效法他的死，就是耶稣基督的死呢，实在影响了很大很深。意思就是他要认同，要与耶稣基督的死来作出一个认同。什么叫认同呢？不单止我点下头说啊我信了，或者点下头说是啊好啊，而是说我觉得我心甘情愿心服口服，我都要你要跟随耶稣这个受苦的榜样，甚至乎再牺牲也都在所不惜，是有这样的认同，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他说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面来复活，即是他学习经历好像耶稣从死里面复活这个过程一样。当然保罗所讲的不是他好像耶稣基督死后第三天的复活，不是讲的这件事，这个只有耶稣发生在耶稣的身上，但并不发生在其他人的身上。但保罗所讲的从死里复活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讲紧永生永远的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从死里复活，但第二亦都讲紧呢，就是在个生命里面一个整个的大翻转，整个的大改变，从死去到复活一样，那种个大翻身啊一样的意思。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第五节就讲了这句说话，而这句说话呢，就很多时候那些人接受洗礼浸礼的时候呢，牧师一定会宣读的经文就有关于这件事的。我们会邀请大家弟兄姊妹，我们一起齐整的读出这节圣经啊。好，预备来，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那这里重复两次提到与他联合，即与主联合。联合不是只是表面上的，我们世界上有很多联合，有多联会啊，或者联合的团体啊，或者联合主办的一些活动等等，但那些都是暂时的过渡期的，或者就是表面的形式上的。但这里所讲的与主联合呢，它是生命上面的联合。就好像呢，我们植物学上面有那个叫接枝法，将两种不同的植物你可以将它透过方式将它结合在一起呢，就能够生长出来。那这个就叫做生命的联合了。生命的联合了起来。这里所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就生命上面的改变，不再是我，不是我自己孤单的一个，不是旧时的我，我改变了。现在因为我相信了耶稣，经历了耶稣的死与活，于是乎我就与他联合起来。所以这个重复两次讲到与主联合，这个一个很生命很深度的关系，是一个呢我们需要花时间好好的来到思想这一回事情的。而哥林德后书第四章呢，亦都系保罗，保罗又讲呢件事啦。佢那叫主耶稣复活的，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面前。呢度讲咗两次一同，我哋与主一同复活，系讲紧我哋成个生命要改变，翻转过嚟，彻彻底底嘅改变。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活在我们的里面。而且我们因为相信耶稣之后，基督徒弟兄姊妹我们就可以一同站立在主的面前来到侍奉祂，同埋将来我们都来到主的台前来到见主的面。所以这个很有丰富的含义在里面。所以你研读保罗的书信，你发觉保罗有关于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神学和复活的神学都写得很深切了解，并且能够深度的认识的。所以基督的复活对我们的影响很大的。 基督的复活同我们的人生的奔跑是很有关系。可能你会问有什么关系啊？基督的复活有基督的复活啫，我复活奔跑我的人生有什么不同？但我就将两者结合，为什么呢？不是我讲的，是保罗讲的。在腓立比书第三章这短短几句说话里面，他就将基督的复活的大能同埋我继续奔跑我的人生两者是结合咗起嚟，是联合咗起嚟。你要睇呢回事，即係话基督的复活是直接影响我系咪继续奔跑我的人生，同埋我点样继续去奔跑我剩低落嚟嘅人生嘅道路。所以你发觉一样嘢，就保罗自从佢归信耶稣基督之后呢，佢继续奔跑，不过系不再奔跑，唔系好似以前咁奔跑。以前佢话好奔跑嘅，到处捉啲基督徒，到处去迫害啲教会，系咪？佢到处做呢啲嘢嘅。但后嚟信咗主之后，佢都到处去，不到处去传扬耶稣，到处去传扬福音，建立教会，不一样嘅奔跑，同埋不一样嘅人生嘅态度。以前佢好骄傲嘅，好自满嘅，好自大嘅，因为佢都系一个法利赛人，系咪？一个谨守圣经传统嘅人。佢都认为自己做得好好啦，不过佢信咗耶稣之后，佢唔一样，佢嘅态度唔系咁样，佢显得谦卑、柔和、信服，甚至乎牺牲。呢啲都系一种不再一样嘅奔跑嘅情况。所以呢啲事情呢，尤其是哥罗西书第三章头嗰两句说话呢，就完全讲晒佢嘅心境出嚟㗎啦。我哋一齐嚟读呢两句说话，好嘛？一齐嚟吓，预备起。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呢个亦都讲到一同，我要与基督一同，你要过往后嘅人生嘅日子，一同复活，咁样我哋嘅生命系改变嘅。以前咧，我哋不断去思念地上嗰啲事情，啊，好紧张嘅，紧张我哋嘅学业啦，紧张我哋啲学位啦，紧张我哋啲履历啦，我哋啲 CV 啦，我哋啲成就啦，紧张我哋啲财富啦，紧张我哋啲房产啦，系嘛？紧张我哋儿女，紧张我哋家庭，哇！我哋好多嘢紧张嘅，连隔篱二叔婆啲我哋都紧张埋嘅，系咪好紧张嘅？不过佢而家话我哋都继续要紧张，因为都要关心人哋啊嘛。不过除此之外，有样更加要紧张嘅，更加要注意嘅系咩？要思念上面嘅事，天上嘅事，属神嘅事，属主耶稣基督嘅事情，我哋要顾念啊！所以从前我哋唔传福音嘅人，我哋而家要传福音啦。点解啊？因为当我哋传福音嘅时候，就将佢将来带到天上去啊嘛。所以好重要嘅啊！所以我哋帮助别人咧，系让人认识呢位救主耶稣基督。所以呢点都好重要嘅。我哋教导小孩子，让佢哋认识圣经，就将佢哋将来对向佢哋嚟到侍奉呢位主耶稣基督啊嘛，所以佢哋好重要嘅思念上面嘅事。咩叫思念呢？你嘅心思意念都放晒喺嗰件事情上，就叫做思念啦，系嘛？你谂下，你而家思念紧嘅系乜嘢咧？啊，可能每一个人都唔同，就系、你嘅成副心机、成个嘅谂嘢都喺晒嗰啲事情上面。弟兄姊妹，冇错。基督徒都要食饭，我哋都要饮咖啡，我哋都要食点心，我哋都要继续放假，我哋都要做嗰啲嘢，冇问题。不过喺你嘅心思意念里面，有冇更多嘅空间系想到主耶稣嘅事情呢？嗱，呢个就与主一同复活嘅人改变嘅地方，就喺呢度啦，就喺呢度啦。唔再系以自我为中心，系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唔系净系单顾自己嘅事。都要顾及主耶稣基督佢嘅事情啦，啊，呢啲咪好重要嘅，所以难怪喺腓立比书呢个三章十三节咧，就从讲到基督嘅复活，就讲到佢自己嘅人生咯。你唔系得头先讲到话认识基督复活嘅大能，而家就讲到咧人生重要嘅事情啦。啊，呢节圣经都好多人中意嘅，我哋一齐嚟读下，预备起。这个圣经好好的，不过通常都是姊妹读得大声一点，因为他是弟兄们嘛，他说是吧，很坦白的，弟兄们你们啊，你们听着啦，是吧，今次请弟兄读了，弟兄就将他改做姊妹们，你们醒一点大声一点，等他们都听一下，是吧，改做姊妹们，弟兄一起读，预备起。 好，多谢你哋啊，非常嘅好。弟兄姊妹们，姊妹弟兄们，我哋都要彼此提醒。保罗话，佢唔系认为自己已经搞掂啦，我做足晒啦，我已经好好啦。佢话唔系啊，我仲未得啊，我仲未去到一个好嘅地步，因为仲有一件事。做以后，我哋心中都有一件事，系嘛？都有一件事，可能最近就諗住，哎呀，四十周年比赛嚟啦，呢件大事嚟㗎，擺心都係咪好緊要㗎，嘩，我個仔我個女就嚟畢業喇，就嚟返嚟喇，嘩，呢件大事嚟㗎喎，係咪我太太生日喎，呢件大事要諗返同佢慶祝喎，係咪好多事情喺我哋心中㗎，但保羅心中係有一件事，呢件事都係我哋嘅事情，佢只有一件事，就是、八個字，咩呀啊！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呢八个字就系佢认为一件人生好重要嘅事情。只有一件事，佢话咩事啊？十二节解释咗，我要竭力追求嘅。诶，佢讲到呢件事情就呢件事系大事嚟嘅，大到个地步，你要竭力去处理，唔系掉以轻心，唔系时时淡淡、求求其其去面对，唔系话有又好，冇又好，唔系嘅，系竭力、尽力。竭尽所能，咩叫竭力咧？就是、一个运动员啊，去奔跑到一个最后啊，冲咗终点线之后，成个要跌倒落地下，呢个佢用尽晒所有气力，就系、是、呢个字啦，就形容呢一个情景，去竭尽佢嘅所能，佢都要处理好呢件事情，都要面对呢件嘅事情，就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好多人呢，包括基督徒在内，系停留喺渴慕。但是并未去到追求。但保罗呢度话唔系我只有一件事，我要你要竭力嘅嚟到渴慕，唔系佢唔系竭力嘅渴慕，系竭力嘅追求。不过好多时候我哋停留喺渴慕，因为觉得渴慕呢比较好似好优美啊嘛，系嘛，好靓嘅意境啊嘛，如鹿渴慕溪中嘅水，哇，好意境好好。不过谂深一层，只有渴慕呢而冇追求呢，是永远达不到你所渴慕的东西的。如果你真的渴慕，你就必须有所追求。问一下后生仔就知道，哇，你好喜欢那个女仔是吧，哇，你好渴慕，我想识一下她，跟她讲一下电话，拿她的 number， 拿她的微信就好了。那你要想一下怎么追求是吧，怎么做一个行法或一个行动。所以只是渴慕达不到你要的东西，你要追求。不过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呢，就停留在好客气嘅地步，好渴慕，好渴慕啊！哇，我渴慕，希望我能够咧读圣经明白多啲就好啦。不过你又从来唔去花时间去读圣经，你参加小组查经，又唔嚟上主日课，又唔嚟去同人一齐嚟到去学习圣经或者查问下圣经嘅嘢。咁只有渴慕冇追求，咁永远都唔到咯，系嘛？咁祈祷都系，啊，我好想祈祷好啲啊，点样为人祈祷？不过咧，佢渴慕啫，冇去追求啊。啊！冇愿意同一啲基督徒一齐，几个人一齐嚟同心合意嘅祷告，啊！屋企里边多啲祷告，咁呢个叫追求啊嘛。所以保罗话要竭力追求，唔系竭力渴慕啊！弟兄姊妹，今日如果你仍然喺渴慕嘅光景当中，你要醒悟过嚟，要追求，追求圣经嘅说话，追求与神更亲近，追求更深嘅认识基督嘅大能，呢啲都系我哋需要嚟到加深嘅。呢、这个就系我哋人生奔跑嘅动机同埋嗰个动力。个根基都系在于我哋有冇追求。你有追求嘅话咧，你嘅奔跑咧系有劲力嘅，系有动力嘅嚟到去奔跑嘅。保罗话忘记背后嗰个意思系讲紧我哋要故意去忘记。咩叫故意啊？特登去忘记嗰样嘢啊！咁你有人话哇好难嘅，特登记住就得啫系嘛？特登记住系容易，特登忘记好难嘅系嘛？有啲人选择性忘记噶嘛，专登嗰啲嘢我唔要记住啊咁。但保罗嘅意思就系佢要忘记背后，故意佢忘记，唔好忘记一件事情，就系、是、保罗都系一个有背后好风光嘅人物嚟嘅，佢都曾经好威水嘅，系嘛？喺呢个法利赛人嘅团队当中啊，好出众嘅。亦都是出自名师出高徒，在那个老师是最出名的人，并且他亦都在这个犹太公会里面有一定的影响力，他能够代表犹太的公会带齐人马来捉那些基督徒，是不是？可想而知他何等的风光。但保罗说，从今之后我要将这些东西都看作 好似粪土一样，佢故意要将呢啲去忘记。弟兄姊妹，即系话将我哋嘅骄傲，将我哋嘅自大、自满都要去忘记。呢、这个就系与主同死嗰个意思。如果唔经历呢样嘢，我哋冇办法与主一同去同活过嚟。故意忘记亦都含有一个意思，过去我的人生有啲失败。每一个人的人生过去都有啲失败，系咪？大家都知道。但如果我哋常常记住呢啲失败，并且俾呢啲过去嘅失败捆绑住我哋，令到我哋咧羞耻，令到我哋冇咗自信，令到我哋咧唔敢抬起头来嘅时候，呢、这个唔系主耶稣嘅要求。主耶稣要求我哋忘记背后，都包括咗你已经认罪悔改嘅就忘记咗佢啦。即系耶稣话要将我哋嘅罪都藏在深海里面去，就系咁嘅意思。呢、这个正叫忘记背后，我哋就能够努力面前。我哋一日仍然俾我哋过去捆绑住，俾我哋过去拉住我哋嘅后腿嘅时候，我哋就唔能够去竭力追求同埋勇往直前。所以呢个复活嘅大能就能够使到我哋懂得有一个正确嘅态度，去今后如何去奔跑我哋嘅人生嘅道路。佢话努力向前，努力嘅意思其实形容紧一个运动员，一个原文嘅意思系形容紧一个运动员咧，准备喺呢个跑道上边，喺呢个起跑线上要开始奔跑啦。佢嘅姿势要做好准备，佢一只脚要踏前，只手要嚟到向一只手要向前，一只向后，跟住个头要望向前面，跟住眼睛要对住呢个终点站，然之后当时间一到。他就向前冲出去，就是那种的心智的准备，这个叫做努力。散散下下不是叫努力的，在那里气，在每天在那里气，不是叫努力。努力的话我准备好，我已经预备好，无论今天我在人生跑道的哪一段我都预备好，在哪个光景里面我都预备好。年轻的有年轻的努力，年长的有年长他们的努力，大家都在努力，为天国而努力，在人生的跑道上面去努力，无论你跑得起或者跑不起都好，我们都是很努力。向着标杆直跑，这个保罗的说话。我们要跑不是漫无目的的，不是空空洞洞地去奔跑，是有目的的。这个标杆就是耶稣基督嘛，很清楚给我们要看到。标杆就是在这个跑道的终点的尽头我们看到的。于是乎我们就可以更加专注，更加向往努力的来奔跑。这个叫标杆，保罗看到这个标杆，我们有没有看到呢？有时候我们人生奔跑过程里面慢慢迷失了我们的方向，不知道我为什么而跑，为什么 而做，甚至说、我做人都不知道为什么，就没了标杆，没了目标咯。但基督徒我们要在基督的复活这件事情上面再次校正我们的焦点，校正的焦点。现在的相机很厉害的，自动对焦的嘛。如果你那部不是自动对焦，就要换那部了，自动对焦的。今天我们在耶稣里面已经是自动对焦的，即刻对准着这个标杆，认定耶稣是我们生命的目标。而直跑这个字的原文的意思是不断地跑，即是说不是停下来的。很多东西都令我们停下来的，令我哋譬如有啲嘢灰心啦，我哋会停咯；有啲嘢令到我哋觉得好困难、好难做啊，我又会停咯；或者有啲嘢唔开心，我又会停咯；或者同人哋夹唔嚟，我又停咗落嚟咯。但系保罗话要向着标杆直跑，系不断嘅奔跑嘅意思。喺耶稣里边，我哋不断奔跑，系永不放弃嘅，永不言退嘅。呢个好重要嘅一件嘅事情。基督徒，我哋嘅人生其实系一条跑道，系神为我哋预备咗一条跑道。不过好奇怪，有时我哋会感觉到嗰条跑道咧，好宽大嘅，好阔大嘅，哇！大到个地步咧，系跑得好容易。不过跑跑下啫，漫无目的，我都唔知去咗边度啊！条路太阔大啊，即系等于个大沙漠里面你奔跑，究竟你去东南西北你都唔知道，跑跑下你唔知道方向。有时我哋人生都个跑道都会咁样嘅，开始有啲嘢怀疑啦，跑得啱唔啱啊？系咪需要跑落去啊？值唔值得跑落去啊？一时会遇到呢啲咁嘅境况嘅，或者有太多引诱啊，太多诱惑会发生啊，或者有太多其他嘅事情夺去我哋嘅注意力啊，将我哋吸引转咗另外一个方向。所以呢个就系我哋一个危机嚟嘅。所以如果耶稣基督今日放喺好多嘅事情喺我哋前面嘅时候，我哋更加要专注仰望。不过人生嘅跑道有阵时好宽敞，但有阵时又会好窄小、好狭窄。 窄到嗰个地步咧，你好惊，唔敢继续走，因为好危险啊！好似一条窄路啊，随时差错脚跌咗落去咁，有时觉得好危险，有太多捆绑啊，太多不自由啊！我读圣经，我发觉保罗嘅人生咧系有三个十年嘅。我哋成日都睇电影就话人生有几多个十年噶嘛？保罗有三个十年，读圣经睇到三个十年都唔同。第一个十年。是一个在他信了耶稣之后那个头的十年，起初他大发热心要同人传福音，但是人反对他，逼迫他，甚至想要杀死他，所以其他的门徒急急脚将他救了下来，接着送他回去家乡去大扫，接着圣经就没有提到他了，沉默的十年，不过亦都是神预备他的十年，预备这个保罗由扫罗转为保罗，从骄傲自大的人变为一个谦卑和信服认识基督的人，这个十年很重要。第二个十年，我可以讲话他行在宽阔的路上的十年，为什么？后来这个巴拿巴就邀请他出来了，帮他去建立教会和去海外传道，哇，当年的保罗就很风光了，本来就这个巴拿巴带住他的，但后来调转来保罗带头了，因为他已经出位了，啲人睇到他的能力了，睇到他的恩赐了，好宽敞的大路来到侍奉主啊，上次扬帆出海来到去好多地方啊，来到探望好多城市去建立教会同埋培训好多个同工，哇，做得好成功。这个第二个十年喺行喺宽敞的大路上。第三个十年呢，他行喺一条好窄小的路上，失去自由，因为啲人捉住佢，困咗佢监牢里边。喺个十年里边，捉捉放放啦，有阵时捉住佢，有阵时困喺监里边，又放咗出去，放冇几耐又捉翻佢入去。总之就出入监牢啊！但系佢唔系犯咗错事，系为咗传福音，啲人就打压佢。佢条路越行越窄，但系佢话当跑嘅路我已经跑尽了，系嘛？当守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所以保罗的人生这三个十年其实就印证这件事情，总会我们的人生跑道会有不同经历的，有时很宽敞的，神给我们很多机会，但是神好像要我们停留在一个很窄小的范围里面，你就忠心在这个窄小的范围里面去侍奉主就足够了。因为基督徒每一步的奔跑其实都是与神同工，都是神的预备，都有神的计划。保罗虽然坐监没了人生的自由，不过他最丰盛最成熟的年代就是最后的十年。你看他所写的最后的监狱书信，何等的感动人的心，何等的产生很多的激情，直至到今天我们再读起他这些监狱书信，都仍然感觉得他就在我们眼前，来到给我们很多的劝勉和提醒。他的影响力并不比这个的监牢的木的铁闸将他捆绑住，他仍然大得释放。所以无论我们在宽阔的境遇或者窄小的境遇，在富足的境遇或者贫穷的境遇，我相信神他复活的大能都能够去帮助我们去奔跑人生的每一步。很多人都看过这首诗歌或者这个故事，讲过沙滩上的一双足印或者脚印，刚刚上个礼拜的国语报道会，他们都有一个短片来拍了这个故事出来，很感动人的心。很简单讲一下，就讲到一个人，一个基督徒，他有一天在沙滩上面行走，他觉得很舒服，然后行几行他就回头看看，另外除了他自己那一双脚印之外，还有一双另外的脚印留在这个沙滩上面，原来这个是天父的脚印，是神与他同行，陪他同走这条人生的道路，他就很开心了，好兴奋。但走走下行行下，佢就发觉呢条路越嚟越难行咯，越多越嚟越多麻烦咯，有危险咯，佢好担心。就喺呢个时候，佢回头睇，咦？点解得翻我呢一双脚印嘅？天父嗰双脚印去咗边啊？佢就埋怨啦，佢啊，天父你去咗边啊？咁难行嘅路你就走咗去啊，或者咧你就闪开咗，得翻我一个嚟到面对我人生嘅困难。佢就好埋怨。但系呢个时候，天父就对佢讲：孩子，你睇清楚。这对脚印不是你的，天父说这个脚印是我的，是我的脚印。这个人说我的脚印去了哪里？没有啊，是因为条路太难行了，我帮你抱了你起身，等你的脚不会掂，不会踩在这些困难的路上，是我亲自来保护你。这个就叫一双脚印的故事，其实很感人的。 写呢首诗歌嘅姊妹咧，佢影响咗全世界好多好多嘅基督徒，甚至唔信主嘅人睇到佢呢个故事咧，都好大感动嘅。咁呢个姊妹其实住喺我哋牧野院嘅啫，就喺 B.C. 省呢个地方。佢嘅丈夫都系个牧师，都影响住好多嘅人。佢哋生命嘅见证所写嘅书太感人啦。佢丈夫写咗本书，读完之后会喊嘅书。嗱，呢个就系生命嘅经历。所以耶稣基督教导我哋，佢嘅复活嘅大能要带领我哋奔走人生嗰条道路，永不言退，永不灰心。喺马拉松比赛大家都参加啦。上个礼拜咪有新温啦，系嘛？啲人跑啊，系嘛？新温哇，但跑嘅过程好好玩，好兴奋。不过困难多唔多？好多困难噶。有啲人跑跑下唔够气啦，唔够力啦，抽筋啦，跌亲啦，受损伤啦，或者觉得太热啦，太个口干啦，个心跳得太紧张啦，唔敢再跑落去啦。好多困难嘅，跑嘅人好多，但困难都系好多。等于我哋面对嘅人生嘅事情好多，困难都唔少噶。但是我就最欣赏的就是在马拉松比赛跑到最后那个呢，其实是最感动人的心。虽然不是很多人注意他，但是天父会注意到跑到最后的人是最感动人的心。因为他在最没有希望的情况底下，他不灰心，他仍然继续去跑完这条人生的跑路。他没有灰心到他说、啊、人个个都已经冲晒线过晒关，还跑下去做什么？不是，他继续跑完他为止。这个就是坚持到底，这个就是最光荣的一个人物来的，就是坚持到底。一间大学里面呢，他说教导他的学生呢有五样东西很重要的，除了是你的、功课啊、成绩啊、你的 project 做得好、考试做得好之外呢，有几样东西你要注意的。第一样呢，就是这里提到呢，就是有五个英文字 perseverance， 就是一个坚持，就好像刚才我跑到最后你仍然要奔跑，你不会放弃，你不会倒退。第二，你要 respect， 即你要尊重，尊重自己亦都要尊重其他的人，因为其他的人都应该值得我们去尊重。今天世界上面很多人只是将人踩了下去，只顾着自己，但在我们的教育里面要强调要彼此的尊重，因为我们都是神所做的。第二个 integrity， 这个很重要，就是要正直，做一个正直的人，就不要做错事，做歪事，做 不合理的事情。然后就要 diligence， 一个很勤奋很勤力的人，很认真的人。第五，最后就是 excellence， 就是要很做优秀很卓越的人，即是我们做到最好的，我们不是求其的，不是马虎的，不是做了就算了，我们将它做到最好。神给我们有这样的能力，有这样的恩赐，我们就要做到最好。就好像我们侍奉里面，我哋唔系求其做咗就算，唔系完咗个 project 就算，但系我哋将佢做到最好。呢五个字令到好多学生会成功，但你又知唔知道呢五个字其实包含咗一个字，就好重要嘅字，就系呢度排得唔系几好，系 pride， 即系我哋系一个荣誉嚟嘅，好重要嘅一件事情。到最尽头，你会觉得系最好。感谢我哋嘅主耶稣。佢俾我哋有复活嘅大能，俾我哋有生命嘅更变，就要我哋系做到最好。喺奔跑嘅里边，我哋要系尽力、全力以赴嘅嚟到奔跑。呢个系我哋最大嘅得着。所以第十四节讲到，我哋奔跑有个目的嘅，有目标、有标杆嘅，就系我从神而嚟得嘅奖赏。你留意到呢个强调咗两个得，要得基督耶稣你从上面照我哋来得嘅奖赏，得要得到。弟兄姊妹，在我们人生的过去，我们失了很多东西，我们损失了很多，遗失了很多，失去了很多。可能我们为了工作失去了我们的健康，为了金钱失去了朋友，为了我们自己性格的冲动失去了自己的亲人，为了我们自己的骄傲失去了我们在人面前应该有的那个的感觉感受。我们失的东西太多，但耶稣说从今以后你要在他里面要得到奖赏。不要理过去的失去，现今校正我们的焦点，奔跑在人生的跑道上，就是神为我们预备的，要得这个奖赏，是神为我们预备的。 当年他们跑赛跑比赛赢了冠军或者得奖的人呢，那个奖品是很简单的，就是一个用树枝树叶编织而成的桂冠，是不是？哇，很荣耀的。其实物质的角度呢，就一文不值。但是在当时来讲，就认为一个风光，一个荣誉，因为到时会宣布他的名字和他的出身，他在哪个的家乡啊，他的家人是哪个等等，很荣誉很光荣的一件事情。雅各书第一章讲到，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之后必得生命的冠冕。你留意到又讲到得，我们盼不盼望得到呢？就是生命的冠冕。当年这些用树叶树枝编织而成的这些冠冕，有一天都会溃烂过去，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所得的是永生生命的冠冕。所以难怪启示录第二章说，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个生命的冠冕。得，感谢主，这个就是得。基督的复活推动我们继续去奔跑我们的人生，因为我们有一个目标，一个标杆摆在前面，就是生命的冠冕，永生的冠冕。让我们唱一首回应的诗歌。